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首先呢，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全能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今天这样一个日子，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一起敬拜你。主啊，我相信当我们放下手中的一切，以心灵和诚实来向你举手的时候，你的灵就已经与我们同在。愿主今天用你大能的双手来托起台上台下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你从天而来的话语。求主将余下的时间分别为圣，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书店里啊有很多很多关于成功学的书。这些书有的是教你如何去穿着打扮，能够给人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人觉得这个人穿着很讲究，很有品味。有些书呢是教你如何去包装自己的语言，使你的语言让人听了以后可以悦耳，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水平，很有内涵。还有一些书呢，他会教你如何去包装你的行为和举止，让人们一看你是很有涵养的人，你是行为得当的人。那么这些书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你包装你的外在，让你包装你的外表。因为这个世界发展太快，人们的脚步也特别快，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人一个以深刻的印象，那么很可能你就会被淘汰。而且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选秀类的节目都是强调我们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要把我们自信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要把我们实力最强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所有人认可你，认识你。可是我想说，是不是我们只装饰了我们的外表就真的能够让别人得到认同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时候，回到腓立比书2:5-11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形象可能完全不一样哦。耶稣基督的长相未必是最俊美的，他的衣着未必是最华丽的，他的言语未必是最文雅的，但是他的生命却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他的谦卑却更新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借着谦卑的心这样一个话题来去看一看腓立比书2:5-11告诉了我们什么。首先我们来看腓立比书2:5，在这节经文当中，圣经记载着，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我会问了，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我们又为什么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刚才齐兰姊妹带领主日学讲章的时候已经说了，耶稣基督的心是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是有一颗甘愿舍己的心。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就要学习如何的去谦卑和顺服。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第6节。第六节记载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信的时间长的信徒会比较了解，他有神的形象，这是说耶稣基督他与神是同等的。当然这里面是涉及到三位一体教义，我不必在这里去累述，我只想说耶稣基督拥有的一切也是上帝所拥有的一切，他有上帝的尊贵、荣耀、权柄、威严、能力、智慧，这一切都是他所拥有的。而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呢，是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是什么？是一个非常相反的一个词汇，就是说这一切是他本身就是拥有的，不是强夺来的，不是我硬要拿过来的。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拥有这一切。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用拥有这个角度来看一看，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那么从拥有和没有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去回想一下骄傲与谦卑的关系。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既然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先看一看什么是骄傲。我大概总结了一下，有三类的骄傲。第一，从没有到有，容易让人骄傲。在创世纪十六章记载这样一个事件，就是亚伯拉罕苦苦等待上帝赐给他的后裔，但是始终没有等到。而这个时候呢，撒来坐不住了，他的妻子撒来坐不住了，于是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兰，说你与这女子同居，好得一子，能够让我得以被建造，得以被建立。于是亚伯兰真的就同意了，和使女夏甲同居。哎，夏甲真的就怀上了。本来这个故事是很圆满的，因为亚伯兰呢，从出了乌尔地一直到迦南地住了十年之久，但是神多方多次的告诉他，我会赐你后裔，继承你的财产，但是他一直没有实现。而如今呢，真的有了这样一个孩子，撒来也因为这样的孩子得以被建立，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圣经却没有到此结束，紧跟着圣经记载说，夏甲见自己怀了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就轻看了他的祖母。夏甲是谁呢？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埃及人。埃及人，但是他却在希伯来人当中，在迦南地居住，可见他是背井离乡，远离他乡的。而他又是撒来的婢女，是一个奴仆，可见他的身份和地位也是很卑微的。正是因为这样，他出身卑微，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当他得到了亚伯兰以及撒来所重视的孩子的时候，他骄傲了，他小看了他的祖母。他可能心里在想，你看你跟亚伯兰一辈子了都没有孩子，但我跟他这么快就有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心理，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使他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忘记了自己身份和地位。那么我爸爸曾经教导我说，儿子，当你遇到高兴的事情的时候，当你遇到开心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得意，但是你不要忘形。因为得意是很正常的，比如说人生最高兴的四件事，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遇到这样的事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了。你可以得意，但是你不要忘形，忘记了自己的本分。那么这是从第一点来看，不要从拥有从没有到拥有之后，这样一个产生了一个骄傲。那么紧接着呢，第二种就是我们有，而且还有的更多，比别人多得多，这个时候也容易产生骄傲。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我们看，上帝给每个人造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方面的恩赐。可能有些人是弹琴非常厉害，有些人呢讲道非常厉害，有些人在服事方面、交通方面非常厉害，特别有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有些人读了博士，可能在数学领域有很高的造诣，有些人可能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就。正是因为这样，人就有了骄傲的资本。那么好一些的呢，他不会因为自己领域，他站在自己的领域的高峰，他就去瞧不起其他人，瞧不起其他行业的人，不会这样。他可能在其他行业也很谦卑，也很顺服，可是一旦到了他自己的领域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谁都甭想夺走我在这个领域上的权威。如果再差一些的呢，可能他在其他领域也会瞧不起人，也会有一种高傲在里面。因为我是博士啊，因为我读了很高的很多的知识，我有很高的地位，有很高的智商，所以在其他方面我也不会服其他人的，所以也会有这样一种高傲。那么曾经有这样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位姊妹，她唱歌非常好，非常好听，她也愿意唱歌。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呢，大家交通都非常好，聚会的非常有感动，于是她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每一个人唱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赞美诗来献给上帝？大家一听，好啊，非常好啊，大家都这么开心啊，这么有感动，可以。但是他接着又说，你们先唱，我再唱，我最后一个唱。哎，看起来是非常谦卑的一个表现，很谦卑，很谦让嘛，让人家先唱。但实际上呢，他内心里面会有一种高傲在里面，他觉得我是技压群雄的，我是要压轴的， 我是要最后一鸣惊人的。但是在那一天呢，所有的弟兄姊妹唱完以后都非常的感动，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因为他们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献给上帝。但是到了那位姊妹的时候，很多状况都出现了，忘词、破音、走调。他说我一生当中从来没唱过这么差过。当他唱完以后，他说如果地上有一条缝我都要钻进去，因为我没有脸再见人了。上帝最知道人心，他知道你的心是为了赞美上帝还是为了赞美我们自己。那么我爸还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不怕神不用，就怕不中用。我理解我爸爸说的这句话，什么叫不怕神不用就怕不中用呢？因为神可能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上帝何时用我们，在哪方面用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卑微的瓦器。但是这不是不能够成为我们不去进取的一个理由，我们还要不断进取，不断的去追求，争取能够更加合神的心意。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题目下，我想反过来说，就是不怕神使用，不中用，就怕神不用。不怕不中用，就怕神不用。为什么？因为上帝将这样的恩赐放在我们的里面，不是为了让我们荣耀我们自己，而是为了荣耀我们的上帝。上帝更愿意让我们看到用我们自己的恩赐来侍奉我们的神。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高傲，正是因为这样的恩赐，往往却阻隔了我们与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在这里，真的不要因为我们的恩赐使我们自己跌倒。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但是我们还觉得我们有。这样一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是一种隐性的危险，危险到让你不知不觉就堕落到骄傲之中。曾经二十世纪有一位美国的神学家叫尼布尔，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人的本性和命运。这本书里就介绍了他对人性的一个观点以及罪的一个观点。他当时经历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德国、纳粹去屠杀其他国家的人民，他看到这样人的这样一种疯狂的景象，所以产生了一种想要去研究人类本性、研究人类罪的这样一种冲动。于是他做了一些研究，最后他发现人是有限的，我们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却拥有上帝的形象，我们的精神却是有超越性的。正是这种有限和超越之间出现了一种张力。我们往往要用我们的理性去抓住真理，可是真理却是无限的。当我们认为我们抓住真理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正是你超越了你自己有限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往往就会陷入一种高傲之中。尼布尔最反对的是什么呢？他说反对那种以绝对的真理来产生的一种宗教排他性。以绝对的真理，很多人真的是觉得自己拥有绝对的真理，而忽略了也许其他人的经历同样是上帝的带领。就是这样，他往往会站在高高的地方去审判其他的人。可是上帝却不希望我们这样，就像耶稣基督，他依然是有真理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但是他却不愿意审判人。他看到行人使得妇人被抓的时候，他说你走吧，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今后不要再犯罪了。当他在十字架上看到那么多人去说定死他定死他，耶稣基督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记得上一次崇基学院还有我们项目室请了甘小二导演来到这里去放了一些片子。那后来呢，我们神学院崇基学院神学院又请了他，也放了一部片子。这部片子呢，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女传道人，她跟一位佛教徒有了一个孩子，怀了孕，她想结婚，但是教会却不允许。于是呢，她很难过，教会说你这是犯罪的行为，上帝不喜悦你与不信的人，而且还是个异教徒结婚。那么很多人都审判她，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是被魔鬼迷惑了心窍，你要悔改，你要悔改，否则上帝的手会惩罚你。他其实也知道这样做不合适，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因为在那样一个处境之下。所以呢，当他一个人站在那条小路上去望着茫茫的一片树林的时候，他真的是很难过，没有一个人去理解他。 在这里我不是想强调基督徒可以跟非基督徒或是异教徒去结婚，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也不是强调说基督徒要有婚前性行为是可以的，这个也不是我主张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往往认为我们拿了真理就不顾一切的去审判别人，以至于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了真理的本身，这是一点很隐性的一种骄傲。那么看到了骄傲之后，我们想问，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刚才齐兰姊妹在台前做了主日学讲章，她用的是一种小孩子的话语，用的是小孩子的声音，用的是小孩子的表情，用的是小孩子的思维，她让这些小孩子感受得到，哇，这位老师呢跟我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那么我有一次呢，我的侄儿来我家玩，那么他让我陪他玩捉迷藏，所以带着他玩吧，于是就他藏我去找。其实我们家不大的哈，但是我一眼就能够看到他藏在哪里，因为他藏在这个门后嘛，那门下面有缝隙，我都可以看到他的脚，看他在那蜷缩在那里面，我一眼就能看到，但是我没有说破，我还是在说，我说哎呀你在哪儿啊，藏得真好，我都找不到你，哎呀费死劲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不希望一语把他道破，免得他这种自尊心受到伤害，免得他没有这样一个兴致再去玩，因为我要体会到他的想法，他的情感。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从天而降到我们世间，用我们人的方式来与我们对话，他放弃了以前那种尊贵，那种高高在上的形象，反而谦卑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坐在一起，交谈在一起，吃在一起，学在一起。那么曾经在100多年前有一位传教士伯格里，他到苗族去传教，他本身也是英国的一个少数民族。那么他到了英国去他到了苗族去传教，创造了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被称为第二个香港。当时全世界任何地方去给那里寄信的话，只要写石门坎直接可以邮到，不用写什么中国等等等等。所以他如何去将这样一个地方建设得这么好呢？如何让90%甚至大部分的苗族人都归信了耶稣，以至于现在的人认为耶稣基督就是苗族的神，不是外来的神。直到现在，我前几次上一个暑假也去过贵州，那里面大花苗族啊、小花苗族等等等等，90%都是信基督教的。他是如何做到呢？他抛弃了英国拥有的一切条件，带着妻子来到了中国。我们那次去贵州的时候，平均每天要坐6-7个小时的车才能够到石门坎那个地方。可是他当时100年前是骑着毛驴、骑着马，或者可能是步行，走那样弯弯曲曲的山路才能够到达苗族那里。而他呢，穿的是苗族的衣服，吃的是苗族的衣服，吃的是苗族的食物。当时苗族啊是地位非常非常低微的，他们有时候甚至是吃牲畜的东西，而且住的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简陋。但是他却甘愿谦卑顺服，到了那里与他们一同去经历，一同去体会，所以最后这么多的苗族人都归向了耶稣基督。这就是一个见证，一个谦卑顺服的见证，一个倒空自己的见证。那么是不是我们真的倒空了自己就可以了呢？不是。我们回到腓立比书2章第3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最后这一句话真的是很难很难，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你比别人强的时候你很难去办到，当别人比你强的时候你还是很难办到。为什么呢？我记得前几年啊，中国大陆翻拍了《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关羽，关云长，一个是张飞。关羽啊，当年真是叱咤风云，他能够温酒斩华雄，能够过五关斩六将，眼都不眨一下，真是孤胆英雄。就在这样一个扬名立万的时机，他的心慢慢的骄傲了，因为他觉得我比任何人都强，我可以高过任何人，其他人都是小厮，这厮 怎么怎么怎么样，他不可以，他不行，他没有我强，我没有听过他的名声，已经高到一定程度，最后呢结果败走麦城，掉了自己的脑袋，一事无成，千古恨。这就是高傲，你看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你忽略了对方的优点，忽略了对方的长处。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张飞。张飞这个人是胆大心细，很多时候看起来他很鲁莽，但有的时候他还真的是很有智慧的。有一次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丞相的地位之后，他派刘岱和王忠去刘备所驻守的徐州去扰阵，去叫骂，去招安。那么刘备刚开始派了关羽去把王忠活捉了过来，紧跟着呢张飞不干了，说哥哥为什么不让我去呢，我也有能力啊，我也可以去生擒了刘岱啊。刘备说你不可以，你太鲁莽了，我怕你去了以后刘岱的脑袋就没了，所以呢不让他去。但是张飞一再坚持说，如果我要了刘岱的脑袋，那么你要我的脑袋。后来刘备坚拗不过他，就同意了。张飞去了以后真的是把他活捉了过来，怎么活捉的呢，用苦肉计，具体的我就不再讲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自己看，由于时间关系。那么用了苦肉计，他真的把他捉了回来。所以刘备当时出城相迎的时候，张飞说哥哥你看我怎么样，刘备说你不用再言语相及了，我承认你是有智慧的。就是这样，往往我们看这个人不行，但实际上他真的有过人之处，只是你没有发现。尤其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默默无闻，但是在他们背后所做的那些事情，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也许我一辈子都未必能做得出来。尤其是我们这样的罪人，也许我们在信主之前也犯过很多很多的罪，但是当我们回转的那一天，上帝会改变我们，而且这样一个改变会把我们之前所有的犯罪转变成我们现在的财富。所以真的不要小看你的弟兄姊妹，小看你身边的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是不是这样就能够谦卑了呢？还不是。我们再看下面，既有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生来的时候是这样，在马槽之中，很谦卑，很卑微。他长在木匠家，很谦卑。他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别人供给的。有的时候甚至没有枕头的，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放枕头的地方。就是这样，到死，他都是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个最有侮辱性的刑具上。所以呢，我们的谦卑是不是说我们谦卑一天，谦卑两天，谦卑一个月，谦卑半年，谦卑一年就可以了呢？是不是大家触动一下皮毛，给我提一下不疼不痒的建议就可以了呢？不是这样的，耶稣是死啊，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他是非常明智的一位君王，很少在中国历史上很少一个明智的君王。那么在他统治期间呢，也是非常强盛，中国的国力非常强盛。这得益于谁呢？有一位谏臣，有一位宰相，就叫魏征。魏征真的是直言相谏，很多很多次都把唐太宗李世民弄得脖粗脸红，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而且他还特别怕魏征，就是这样一位谏臣，他能够直言不讳地去指出帝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李世民呢也宽宏大量，有开阔的胸襟，所以才能接纳这样的言语。最后当他死的时候，当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说了这样一句话，原文我不读了，我大概意思说一下，就是我人生有三面镜子，第一面镜子是铜镜，它照着我，让我知道我的形象哪里不好。第二面镜子就是历史，以史为鉴，让我知道历史的兴亡交替。第三个就是以人为镜，它让我知道我有哪里不足，我有哪里得失。但是现在我丢掉了一面镜子，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就是魏征。可见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征的评价是有多么的高。所以今天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同样要有谦卑的心，要有那种像耶稣基督一样甘愿死，钉在十字架上的那种谦卑。所以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谦卑，才能够 让我们有进步，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那么在这里就是以至于死，有些人有自己的底线，你没触碰到我的底线，我可以很谦卑很顺服，你说什么是什么，一旦触碰到底线就不干了，就不乐意了，就暴跳如雷了。但是我们底线真的是触碰不得的吗？让我们再看下面，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得到谦卑了呢？还不是，还有啊，是什么呢？我们再翻回到二章前边，就是第二节，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什么意思？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为什么要一样？因为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在主里合一。我们的谦卑不是为了自己的谦卑，我们的谦卑乃是在整个团契当中，在整个教会当中，在基督的身体当中的一个合一。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降世为人，能够做这么大的牺牲？因为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就像约翰一书二章所说的那样，他不只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罪而死。有了这样一个意念，有了这样一个盼望，他呢才能够坚受到坚持承受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刑罚，那么多的侮辱。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这样，就是要为了我们的合一，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做出一定的让步，我们要有谦卑的心来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谦卑是怎样一个谦卑。我们的谦卑不是盲目的谦卑，而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且呢是要倒空自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是要不断的一直的去持续的谦卑下去。那么最后我们看一看谦卑与荣耀的关系。上帝很奇妙，整本圣经都非常的奇妙，因为上帝往往是翻转的上帝，是将卑微的升高，是将困苦的忧愁的变为喜乐。那我们看一看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第十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第十一节，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不一样了，在这里耶稣基督完全得到一个翻转，正是因为他的谦卑和顺服，上帝才把这一切都给了他。所以呢，我们的谦卑也不是自卑，不是自甘堕落，不是妄自菲薄，而真的是在基督里面，为了荣耀我们的父，不是荣耀我们的自己。好了，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金色的麦穗是下垂的，是垂下的。那么我要很感谢我们的吴牧师，因为在定讲到题目的时候，我征求了一下他的建议，这个题目呢是吴牧师帮我定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诗意，而且非常的很有文采，并且他让我想起了一段回忆。这段回忆是什么呢？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奶奶来到我的家，他经常会给我讲一些道啊，给我讲一些圣经啊等等。那他那一次他来到我们家以后，他跟我说，他说他听到了一个讲道，非常非常的好，关于谦卑的。他说什么呢？其中有个例子就是，你看那个麦穗，它在不成熟的时候是一直向上的，一直在向上生长，高高在上，很高傲。但是当它饱果子果实成熟的时候，它的头啊是沉甸甸的，于是他就弯了下来。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有内涵、有水平、真正有能力的人，他是不会趾高气昂，反而会非常谦卑的去以这样谦卑的形象来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那么中国还有句俗语，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东北话哈。什么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呢？那一瓶子水是满的，它就你晃的时候它没有声的，但是如果是半瓶子的呢，哎，它声音很大很响。就是说真正有内涵的人他可能不会多说什么，反而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没有内涵的人，他们会在那成天像鸣的锣响的鼓一样。 所以我奶奶给我讲了这些谦卑的事情，让我一直在心中，而今天讲的这篇道又让我勾起了这样一个回忆。所以最后结尾的时候，我想说，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可以做这样一个下垂的麦穗，一个成熟的麦穗。但是这里面的果实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而是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念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弯下自己的腰，而当我们弯下自己腰的时候，上帝就会将他的恩典、将他的能力、将他的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人。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